九，洪建赞美他夫人柔顺，是在报告订婚的家信里。方顿翁看完信，叫得像母鸡下了蛋，一分钟内全家知道这消息。老夫妇惊异之后，既已懊恼。方老太太尤其怪儿子冒失，怎么不先征求父母同意就订婚了？顿翁道：“咱们尽了做父母的责任了，替他攀过周家的女儿，这次他自己做主，好呢，再好没有；坏呢，将来不会怨到爹娘，你何必去管他们？”方老太太道：“不知道那位孙小姐是个什么样子。”洪建真糊涂，照片也不记一张。顿翁向二媳妇手里要过信来看到，他信上说他性情柔顺，像一切教育程度不高的人。方老太太对于白纸上写的黑字非常迷信，可是他起了一个人文地理的疑问，他是不是外省人？外省人的脾气总带点蛮，跟咱们合不下来的。二奶奶道：“不是外省人，是外县人。”顿翁道：“只要洪建觉得他柔顺就好了。”哎，现在的媳妇，你还希望他对你孝顺吗？这不会有的了。二奶奶、三奶奶彼此做个眼色，脸上的和悦表情同时收敛。方老太太道：“不知道孙家有没有钱？”顿翁笑道：“他父亲在报馆里做事，报馆里的人会敲竹杠，应当有钱吧。”哈哈。我看老大这个孩子吃人多福，第一次订婚的周家很有钱，后来看中苏红叶的女儿，也是有钱有势的人家。这次的孙家我想不会太糟，无论如何这位小姐是大学毕业，也在外面做事，看来能够自立的。顿翁这几句话无意中替柔家树了两个仇敌，二奶奶和三奶奶的娘家境况平常，他们只在中学念过书。洪建在香港来信报告结婚，要父亲寄钱。顿翁看后又惊又怒，立刻非常沉默。他跟方老太太关了房门，把信研究半天。方老太太怪柔家引诱儿子，顿翁也对自由恋爱和新式女人发表了不恭敬的意见。但他是一家之主，觉得家里任何人丢脸就是自己丢脸，家丑不但不能外扬，而且不能内扬，要替大儿子大媳妇在他们兄弟妯娌之间遮掩。他叮嘱方老太太别对二媳妇三媳妇提起这件事，叹气道：“儿女真是孽债，一辈子要为他们操心。娘，你何必生气？他们还知道要结婚，这就是了。”吃晚饭时，顿翁笑得相当自然，说：“老大今天有信来，他们到了香港了，同走的几位朋友里有人要在香港结婚，老大看了眼红，也要同时跟孙小姐举行婚礼。年轻人做事总是一窝蜂似的，喜欢凑热闹。他信上还说省我的钱，省我的事呢，也算他体恤咱们了。娘，是不是？”等大家惊叹完毕，他继续说：“彭图凤仪结婚的费用全是我负担的，现在结婚还要像从前在家乡那样的排场，我开支不起了。洪建省得我掏腰包，我何乐而不为？可是彭图，你明天替我电汇给他一笔钱，表示我对你们三兄弟一视同仁，免得将来老大怪父母不公平。”晚饭吃完，顿翁出座时又说：“他这个办法很好，每逢结婚，两个当事人无所谓，倒是旁人替他们忙。假如他们在上海结婚，我和娘不用说，就是你们夫妇也要忙得焦头烂额，现在大家都方便。”他自信这句话点名厉害，儿子媳妇们不会起疑的。他当天日记上写道：“建儿香港来书，云将在港与孙柔家女士完婚。盖枕念时间加回，所以节用省事也，其意可加，当寄款欲成其事。”三奶奶回房正在洗脸，二奶奶来了，低声说：“听见没有？我想这事不妙呀，从香港到上海这三四天的功夫都等不及了吗？”三奶奶不愿意输给他，便道：“他们忽然在内地订婚， 我那时候就觉得太突兀，这里面早有毛病。二奶奶道，对了，我那时候也这样想。他们几月里订婚呢？两人屈指算了一下，相视而笑。凤仪是老实人，吓得目瞪口呆。二奶奶笑道，三叔，咱们这位大嫂恐怕是方家媳妇里破纪录的人了。过了几天，结婚照片寄到，柔家照上的脸差不多是他理想中的自己的脸。顿翁见了喜欢，方老太太也几次三回戴上做活的眼镜细看。凤仪私下对他夫人说，孙柔家还漂亮，比死掉的周家的女儿好得多。三奶奶冷笑道，照片靠不住的，要见了面才做准。有人上照，有人不上照，很难看的人往往照相很好，你别上当。为什么只照个半身？一定是全身不能照，披的纱、抱的花都遮盖不了。我跟你打赌，我是你家明媒正娶的，现在要叫这种女人大嫂嫂倒进了霉，我真不甘心。你瞧，这就是大学毕业生。二奶奶对丈夫发表感想如下，你留心没有，孙柔家脸上一股妖气，一看就是个邪道女人，所以会干那种无耻的事。你父亲母亲一对老糊涂，倒赞她美。不是我吹牛，我家的姊妹多少正经干净，别说从来没有男朋友，就是订了婚跟未婚夫通信，爹都不许的。彭图道，老大这个岳家恐怕比不上周家，周厚卿很会投机做生意，他的点金银行发达得很，老大和他闹翻真是傻瓜。我前天碰见周厚卿的儿子，从前跟老大念过书，年纪十七八岁，已经做点金银行的乡里了，会开汽车。我想结交他父亲，把周方两家的关系恢复，将来可以合股投资，这话你别漏出去。柔家不愿意一下船就到婆家去，要先回娘家。洪建了解他怕生的心理，也不勉强。他知道家里分不出屋子来给自己住，脱离周家以后住的那间房又黑又窄，只能搁张小床。柔家也声明过，他不会在大家庭里做媳妇的，暂时两人各住在自己家里，一面找房子。他们上了岸，向大法兰西共和国上海租界维持治安的巡警侦探们讨了买路钱，赎出行李。洪建先送夫人到孙家，因为汽车等着，每秒钟都要算钱。夜间丈人丈母的礼节简略至于极点，他独自回家，方顿翁夫妇瞧新娘没同来，很不高兴，同时又放了心。洪建住的那间小屋现在给两个老妈子睡，还没让出来，新娘真来了，连换衣服的地方都没有。老夫妇问了儿子许多话，关于新夫之外还有下半年的职业。洪建撑场面说，报馆请他做资料室主任。顿翁道，那么你要常住在上海了？家里急得很，又要费我的心，为你就近找间房子。哎，至亲不屑。洪建说不出话。顿翁分寸儿子晚上，今天虽然没做什么事，苦可受够了，该自己慰劳一下，同出去吃晚饭好不好？洪建道，今天轮到我跟学生同吃晚饭，不过那没有关系，你先上馆子点好了菜，我敷衍了一晚就赶来。洪建自觉这一学期上课驾轻就熟，渐渐得法，学生对他的印象也好像好了些。训导处分发给他训导的四个学生偶来聊天，给他许多启示。他发现自己毕业了没几年，跟现在这些学生不能心同理同。第一，他没有他们的兴致；第二，他自信比他们知趣。他只奇怪那些跟年轻人混的同志们不感到老一辈的隔膜，是否他们感到了而不露出来。年龄是个自然历程里不能超越的事实，就像饮食男女，像死亡。有时这种年辈意识比阶级意识更鲜明，虽你政见学说或趣味如何相同，年辈的老少总替你隐隐分了界限，仿佛瓷器上的裂纹， 平时一点没有什么，一旦受到震动，这条裂纹先扩大成裂缝。也许自己更老了十几年，会要跟年轻人混在一起，借他们的生气来温暖自己的衰朽。就像物理系的吕老先生，凡有学生活动无不参加，或者像汪楚厚去这样一位年轻的太太。无论如何，这些学生一方面盲目的可怜，一方面眼光准确的可怕。他们的赞美未必尽然，有时竟上人家的当，但是他们的毁骂那简直至公至确，等于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，毫无上诉重审的余地。他们对李梅婷的厌恶不用说，甚至韩学玉也并非真正得到他们的爱戴。洪建身为先生，才知道古代中国人瞧不起蛮夷，近代西洋人瞧不起东方人，上司瞧不起下属，下属瞧不起上司，全没有学生要瞧不起先生时那样厉害。他们的美德是公道，不是慈悲。他们不肯原谅，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不需要人原谅，不知道也需要人原谅。洪建这样想。至于洪建和同事们的关系，只有比上学期坏。韩学玉仿佛脖子扭了筋，点头勉强得很。韩太太瞪着眼，远眺洪建身后的背影。洪建虽然并不在乎，总觉不痛快。在街上走，多了一个顾忌，老远望见他们来就避开。陆子潇跟他十分疏远，大家心照不宣。最使他烦恼的是，刘东方好像冷淡了许多，汪太太做得好没人。汪楚厚对他的事十分关心，这是他唯一的安慰。他知道老汪要做文学院长，所以礼贤下士，这种抱行政野心的人最靠不住，捧他上了台，自己未必有多大好处。仿佛杨车夫辛辛苦苦把坐车人拉到了饭店，依然拖着空车子吃西风，别想跟他进去吃。可是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，居然有被他收罗的资格，足见未可妄自菲薄。老汪一天碰见他，笑说媒人的面子扫地了，怎么两个姻缘全没有撮合成就？洪建只有连说不是抬举，不敢高攀。汪楚厚说，你在外文系兼功课那没有意思，我想下学期要填一个哲学系，请你专担任系里的功课。洪建感谢道，现在我真是无家可归，严门脱钵，同事和学生全瞧不起的。汪楚厚道，哪里的话，不过这件事我正在计划之中，当然你的待遇应该调整。洪建不愿太受他的栽培，说校长当初也答应过我，说下学期升做教授。汪楚厚道，今天天气很好，咱们到田野里走一圈好不好？或者跟我到社间去谈谈，就吃便饭，何如？洪建当然说愿意陪他走走。过了溪，过了汪家的房子，有几十株瘦柏树，一株新倒下来的横在地上，两人就坐在树身上。汪先生取出嘴里的香烟，指路针似的向四方指点道，这风景不坏，月市长松下，读书秋树根。等那人有兴致，请他画这两句诗。洪建表示佩服。汪先生道，方才你说校长答应你升级，他怎么跟你说的？洪建道，他没有说的肯定，不过表示这个意思。汪先生摇头道，那不算数，这种事是气得死人的。洪建兄，你初回国教书，对于大学里的情形不甚了了，有名望的、有特殊关系的那些人当然是例外，至于一般教员的升级，可以这样说，讲师升副教授容易，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。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，他们有这么一比，讲师比通房丫头，教授比夫人，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。洪建听得笑起来，这一字之差不可以道理记，丫头书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，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，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，那是干范纲长明教做不得的， 前清不是有不对吗？为如夫人喜足赐同进士出身。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，把他改了一句，替如夫人争气，等副教授出头。哈哈，洪简道，该死，做了副教授还要受糟蹋。不过有个办法，粗话所谓跳槽，你在本校升不到教授，换个学校就做到教授。假如本校不允许你走，而旁的学校以教授相聘，那么本校只好升你做教授。旁的学校给你的正式聘书和非正式的聘信，你愈不接受，愈要放风声给本校当局知道，这么一来你的待遇就会提高，你的事在我身上。春假以后，我叫华阳哲学系的朋友写封信来，托我转请你去。我先把信给高校长看，在旁边打几下边鼓，他一定升你，而且全不用你自己费心。有人肯这样提拔还不自振作，那真是废物了。所以洪建预备功课特别加料，渐渐做名教授的好梦。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，教书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。洪建当年没哄过先生，所以未得学位，现在要哄学生不免欠缺依傍。教授成为名教授也有两个阶段，第一是讲义当著作，第二著作当讲义。好比初学的理发匠，先把傻子和穷人的头作为练习本领的试验品，所以讲义在课堂上使用没出乱子，就作为著作出版。出版以后当然是指定教本。洪建既然格外卖力，不免也起名利双收的妄想。他见过孙小姐几次面，没有深谈，只知道他照自己的话不增不减的做了。新梅常上汪家去，洪建取笑他说，小心汪楚后吃醋。新梅庄严地说，他不像你这样小人的心理，并且我去他老不在家，只碰到一两次，这位老先生爱赌，常到王家去。洪建说，想来李梅婷赢了钱不再闹了。春假第四天的晚上，跟前几晚同样的暖，高松年在镇上应酬回来，醉饱逍遥，忽然动念折到汪家去。他家属不在此地，回到卧室冷清清的，不回去觉得这夜还没有完，一回去这夜就算完了。表上刚九点钟，可是校门口大操场上人影都没有，缘故是假期里学生回家的回家，旅行的旅行，还有些在宿舍里预备春假后的小考。四野里早有零零落落试生的青蛙。高松年想，这地方气候早得很，同时联想到去年吃的麻辣田鸡。他打了两下门，没人来开。他记起汪家新换了佣人，今天说不定是他的例假，不过这小丫头不会出门的，便拉动门上的铃锁。这铃锁通到佣人的卧室里，装着原准备主人深夜回来用的。小丫头睡眼迷离，拖着鞋开门，看见是校长，把嘴边要打的哈欠忍住，说主人不在家，到王家去的。高校长心跳，问太太呢？小丫头说没同去，领高校长进课堂，正要进去请太太，又摸着头说太太好像也出去了，叫醒他关门的。高松年一阵恼怒，想打牌还要打牌，总有一天闹到学生耳朵里去，该警告老汪这几个人了。他分存小丫头关门，一口气赶到王家。汪楚厚等瞧是校长，窘得不得了，忙把牌收起。王太太亲自送茶，把为赌客配备的宵夜点心呈现校长。高松年一看没有汪太太，反说打搅打搅。他并不劝他们继续打下去。汪先生，我有事和你商量，咱们先走一步。出了门，高松年道，汪太太呢？汪楚厚道，他在家。高松年道，我先到你府上去过的，那小丫头说她也出去了。汪楚厚满嘴说，不会的，绝不会来回答高松年，同时安慰自己，可是嗓子都急哑了。赵新梅嘴里虽然梗，心里知道洪建的话很对，自己该避嫌疑。他很喜欢汪太太， 因为他有容貌，有理解，此地只他一个女人跟自己属于同一社会。心没自信是有道德的君子，断不闹笑话。春假里他寂寞无聊，晚饭后上汪家闲谈，打门不开，正想回去，忽然门开了，汪太太自己开的，说这时候打门我想没有别人。心没道，怎么你自己来开？汪太太道，两个佣人，一个回家去了，一个像只鸟，天一黑就瞌睡，我自己开还比叫醒他来开省力。心没道，天气很好，我出来散步，走过你们府上就来看看你和汪先生。汪太太笑道，出后打牌去了，要11点钟才回来呢，我倒也想散散步，咱们同走，你先到门口拉一拉铃，把这小丫头叫醒，我来叫她关门，外面不冷，不要添衣服吧。新梅在门外黑影里听她分寸，丫头说，我也到王先生家去，回头跟老爷同回家，你别睡得太死。在散步中，汪太太问新梅家里的情形，为什么不结婚，有过情人没有？一定有的，瞒不过我。新梅把她和苏文纨的事略讲一下，但经不起汪太太的鼓动和刺探，愈讲愈详细，两人谈得高兴，又走到汪家门口。汪太太笑道，我听话听糊涂了，怎么又走回来了？我也累了，王家不去了。赵先生，谢谢你陪我散步，尤其谢谢你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。新梅这时候有点不好意思，懊悔自己太无含蓄，和盘托出，便说，你听得厌倦了，这种恋爱故事本人讲得津津有味，旁人只觉得平常可笑，我有过经验的。汪太太道，我倒听得津津有味，不过赵先生，我想劝告你一句。新梅催他说，他不肯说，要打门进去。新梅手拦住他，求他说，他踢开脚边的小石子说，你记着，切记对一个女人说另外一个女人好。新梅头脑像被打一下的发晕，只说出一声啊。尤其当了我这样一个脾气坏嘴快的人，称赞你那位小姐如何温柔，如何文静。心没让，汪太太你别多心，我全没有这个意思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我觉得你有地方跟他很像。汪太太半推开他拦着的手道，胡说胡说，谁都不会像我。忽然人声已尽，两人忙分开。汪楚后比不上高松年年轻腿快，赶得气喘，两人都一言不发。将到汪家，高松年眼睛好，在半透明的夜色里瞧见两个人扭作一团，直奔上去。汪楚后也听到太太和男人的说话声，眼前起了一阵红雾。新梅正要转身，肩膀给人粗暴的拉住，耳朵里听得汪太太惶急的呼吸。回头看，是高松年的脸露着牙齿，去自己的脸不到一寸。他又怕又羞，忙把肩膀耸开高松年的手。高松年看清是赵新梅，也放了手，嘴里说，岂有此理，不堪。汪楚后扭住太太不放，带着喘文绉绉的骂，好好，赵新梅，你这混账东西，无耻家伙，引诱有夫之妇，你别想来。我亲眼看见你，你报！汪先生气得说不下去，新梅挺身要讲话，又忍住了。汪太太听懂丈夫没说完的话，使劲摆脱他手道，有话到里面去讲好不好？我站着腿有点酸了。一臂就伸手拉铃，他声音异常沉着，好把嗓子里的震颤压下去。大家想不到他说这几句话，惊异的服服帖帖跟他进门。新梅一脚踏进门，又醒悟过来，想溜走，高松年拦住他说，不行，今天的事要问个明白。